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我们讲过第四诫，孝敬父母，包括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政府与人民及夫妻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也讨论了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以及在实际牧职辅导方面要注意的事项。这一课我们要讲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以及夫妻之间的相互义务，这是相当实际的牧职课题。至于人民与政府间彼此的义务，这个题目太大了，而且在听告诫的时候也很少碰到这类的问题，即使碰到了也不是小神父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这里就不必占太多宝贵的有限的牧职培育的空中神学时间了。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这部分，《伦理神学纲要》这本书的第151页。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是爱护，而爱护包括照料和教育两方面。现在我们请修女把照料这一段念一遍，听听张神父是怎么说的。
父母应当照料的是子女的生命健康与福利。子女一受胎，即应避免一切为胎儿有害的事情。出生以后，母亲除有正当理由外，应当亲自乳养，这是母亲的天职，不可放弃。雇用乳母或以人工乳养为婴儿的发育，普通是有害的，若有大害则有缘分避免。如果需雇乳母，必要谨慎选择，乳母对婴儿的健康、性格、道德均有极大的影响。子女稍长，除供给衣食、住行等需要外，还应及早训练子女，使有独立谋生的技能。
谢谢修女。这段我们要解释几个问题。首先，课文中说，子女一受胎，即应避免一切为胎儿有害的事。这里碰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胎教。究竟胎儿受母亲的影响有多么大呢？大概的说，在生理方面，胎儿受母亲的影响之大，是许多专家一致肯定的。
神父，比方说哪些影响呢？
比方许多药物可以完全通过胎盘直接进入胎儿的身体，因此孕妇在吃药的时候要非常谨慎，最好是先请教医生再服用。此外，酒精、麻醉剂等对胎儿的生理也有很大的影响，最好能避免，例如喝酒。
那心理方面呢？
到底孕妇的心理状况是不是也影响胎儿正常的成长呢？这方面专家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根据最新的研究，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就是母亲的心理会影响她本人的生理，这样也就等于间接的影响胎儿了。
神父，您说孕妇的心理会间接影响胎儿，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1982年11月号的中文读者文摘第32页， 说母亲的心跳声音是胎儿小世界里的音乐节奏。所以那篇文章的作者这样写着说，具有安全感的母亲的心搏声是胎儿宇宙中的北斗星。此外，医学界发现，如果产妇的心理压力过大的话，可能会使胎儿患消化性溃疡。
有这么严重啊？
是啊。所以说，怀孕的妈妈为了爱天主，为了爱胎儿的缘故，在饮食、情绪各方面要小心，保持平衡，这算是守好第四戒了。至于胎儿的父亲对胎儿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呢？这个问题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同一篇读者文摘中说，胎儿的父亲是最能影响母亲平安喜乐的人了。这并不难了解，如果胎儿的父亲造成母亲过分的心理压力，势必会影响到胎儿。因此，当代大伦理神学家海林神父，他曾说，妻子怀孕时，如果丈夫以严厉和鲁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子，就是犯了重罪。所谓重罪就是大罪，这是听告诫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好，在讨论了胎教问题之后，还有一点要解释的是，课本说，胎儿出生后，母亲应当亲自乳养，以及乳母对婴儿有极大的影响等。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今天医学的研究，肯定母乳是最理想的，奶粉不管多么好，也不能完全代替母乳。
神父，现在的社会和过去不一样，城市的妇女必须上工，好像不容易亲自乳养孩子。
哎，这的确是一个困难。不过我们还是先要了解母亲亲自喂奶的重要性。今天心理学家非常强调，当婴儿顺吸母乳的时候，由于他的脸面和身体在母亲的怀里，接受母亲的拥抱、爱抚、亲吻，感受到母亲的温暖，这些感觉会带给婴儿安全感、归属感。而且根据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如果一个婴儿缺少了这些感受和经验，那么在他长大以后，在他的性格上很可能变得神经质、焦虑等等，这实在是值得三思的问题。为了这个缘故，今天的社会和农业社会不一样了，婴儿的母亲也要出外工作，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给婴儿喝奶粉或者送到育婴所。不过一有时间，母亲就要尽可能的多多抱抱孩子、亲吻孩子。至于其他的家事，暂且做得差一点倒也无所谓。
神父，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教友做选择呢？
牧灵工作人员应该辅导教友父母，在信仰和理性下，学习在心中定出一个价值的等级和次序表，看什么是最重要的、该做的。如同《圣经训导篇》第二章说的，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都有定时。讲到这里，关于父母对子女照料的责任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再看课本第151页，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这一段原文请您自己念一遍，这里只附带一句话。张神父说，如果要把孩子送到非公教学校，应该有神长的许可。对于这一点， 今天教会法第791条以及大公会议文献，口气就不那么严格了，只说尽可能的把子女送到天主教学校。如果太困难或根本没有天主教学校，那么父母在家里要设法给子女培养天主教的教育。在讲了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之后，现在我们要讲另一个题目，夫妻间的相互义务。现在请修女为我们念第152页，夫妻间的相互义务。
夫妻应当互爱互助，同甘共苦，终身不二。善用婚姻的权利，善尽婚姻的义务，绝对不许不忠、外溢、离异。一，丈夫的责任主要的是妥善管理家政，供给生活的需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致使妻子儿女忍饥受寒，或被迫做不合身份的工作，甚至作奸犯科，打骂虐待，致使不能忍受等，都是违反第四戒的罪。二，妻子的责任是在丈夫的领导下同丈夫一同处理家务，若丈夫不管或不能管，则由妻子一人处理。但若好吃懒做、浪费金钱、自作主张、不从指导等，也是不够妻子的本分。
这个题目有几点不太容易讲的，属于辅导方面的事。第一点是男女平等这件事。如果从课本来看，妇女似乎没有自身的地位。今天已经不这样讲了。
神父，今天怎么讲男女平等呢？
今天我们一方面承认圣经中，尤其是圣保禄对于妇女的地位所讲的，都是反映应时的看法。圣保禄自己也承认他的看法是根据风俗。比方，保禄在讲妇女在集会中应该蒙上手帕时，就是根据希腊和近东人民的习俗。格林多前书11章16节，保禄说，
若有人强辩，那么他该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天主的各教会也没有。
神父，如果是根据风俗，就不是绝对的咯。
是的，今天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很多，和过去大不相同，而且看来这样的风俗是好的，我们可以随从它。除了承认圣经中特别是保禄关于妇女地位的看法是根据当时的风俗外，另一方面今天的风俗也主张男女固然平等，但是男女仍然有别。今天的妇女尽可出外工作，可是他们也不应该忘记，教养子女才是最大的工作职业。虽然出外工作可以增加家庭的收入，也是一种照顾家庭子女的方式。不过，如果为了多赚些钱而忽略了子女，也就是说，只是让子女过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没有时间或精力跟子女亲近照顾他们，那么在天主面前这位母亲就该负责了。
神父，您是说男女固然平等，可是妇女最重要的天职还是教养子女吗？
不错， 如果妇女在工作上或其他方面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地位而忽略了她的天职，那么她在天主前不能说完全没有罪。除了男女平等的问题之外，这里提到另一个难题，就是外遇。外遇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要仔细探讨的话可以讲好几个钟头，这也是婚姻辅导方面的问题。这里我们只从伦理方面提出一件事，就是夫妻相好要比禁止人工节育来得要紧得多。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教宗的训诲，进行人工节育而引起夫妻性生活的紧张，甚至因此而导致丈夫外遇的话，那么就可以实行人工节育了。这是许多国家主教团声明指出的道理。
神父，您刚刚说的在国内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是的，是不一样，但只能说更容易允许教友夫妻实行人工节育了。一般来讲，节育做得成功，太太们就不那么怕行房，而房事做得好就是婚姻成功的一个大帮助，也就相当可能的避免发生外遇。当然，要使婚姻成功还应该有别的因素，不过那就不在伦理范围之内了。最后一个难题是，张神父说绝对不许离异，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离婚，这的确是非常困难的难题。离婚的问题我们在讲婚姻法的时候会仔细的探讨，在这里我们只讲一件事，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的，教友离婚而没有再婚，未领圣体是没有阻挡的。这是1981年教宗在他的家庭团体劝谕第83节里说的。
神父，这和过去的讲法不一样。
事实上分别不大，今天被迫离婚的个案很多，这时离婚可能也没罪，即使有罪告解圣事也能赦。张神父也没有说必须恢复原来的婚姻才可以领圣体，不许领圣体是极端严重的事。今天教会也不讲除非有主教准许就不能领圣体。关于离婚问题我们以后再讲。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两课讲的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家庭伦理大都是基于自然律，不难了解。牧灵工作者要注意的是多鼓励信友领圣体，尽可能的跟家人一起祈祷，这样家庭伦理生活自然会越来越好。第四节就讲到这里，再会。天主保佑。